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疾控中心和英国调查团队近期对新冠重症患者进行调查，发现有将近40%的患者体重指数 BMI 值在30以上，证实肥胖者感染新冠后容易成为重症，并且增加死亡的风险。今年四月，因为新冠感染肺炎而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康复之后，制定全民减肥政策，包括限制垃圾食品、电视广告，规定餐厅在菜单上要列出每道菜的热量等等措施，希望提高全民健康，减轻国家卫生系统的负担。那肥胖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增加新冠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民众要如何远离肥胖和三高？政府又能采取哪些公共健康措施？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美国肥胖医学会认证医生傅阳恒来分析和解答。傅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来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有数据显示，肥胖增加新冠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那这是和肥胖本身有关，还是和肥胖的潜在因素有关呢？
两个都是有关系的。可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讲这个炎症问题，因为这个肥胖本身，即使你没有患冠状病毒的话，它是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状态。因为脂肪细胞不仅仅是一个能量储存细胞，它同时是一个内分泌细胞，它可以分泌出很多的这个细胞因子。那这些细胞因子呢，它能够产生很多炎症因子，同时这个炎症因子它能够把巨噬细胞吸引到它的这个附近，巨噬细胞同时也可以产生很多这个炎症因子，所以它就可以造成这个处于一种炎症状态。那如果你感染了冠状病毒以后，这个就是说慢性炎症加上急性炎症，这是一种双重的打击。第二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凝血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凝血它有三个大要素，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造成这个凝血。第一个就是这个静止状态，第二个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功能的障碍，第三个就是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这个肥胖的人，他在没有得冠状病毒的情况下，他就满足这三个条件，就是说比方说肥胖的人他不怎么运动，他比如说有膝关节有问题，再一个比方说肥胖人他的腹部的这个腹壁非常的厚，比这些脂肪组织，它就会造成腹内压的增高，这个腹内压的增高就会造成下肢静脉的回流障碍，这个就会促进血栓的形成。那你一旦得了冠状病毒以后，你必须隔离起来，那你就更没有机会去运动了。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脂肪细胞为什么它更容易得，就是说脂肪细胞它有很多这个冠状病毒的受体，就是这个血管紧张素二转换酶，那你的脂肪细胞越多或者越大，那你这个受体就越多，所以你在这个感染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被冠状病毒感染。冠状病毒可以，它一旦感染了这个脂肪细胞以后呢，它会引发炎症，更多的炎症，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藏身之地。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它这个关系，就是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跟这个脂肪细胞的关系是这样，就是说脂肪细胞它是个内分泌细胞，它可以分泌血管紧张素原，这个血管紧张素原呢就需要这个血管紧张素酶二把它转换成血管紧张素二，这个酶二就是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受体。那冠状病毒一旦跟这个受体结合以后呢，就使这个酶的活性下降，所以呢你活性下降，你就没有办法降解这个血管紧张素，所以这个血管紧张素二的含量就增加了，这个含量增加就会造成进一步的血管收缩，这个都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脂肪细胞它在肺部的，它有这个分化的潜能，在冠状病毒感染之后呢，它有可能分化成为一个纤维形成细胞，那它就会产生很多纤维化的，这个就会增加这个病情。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下面再提到一个这个肥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提到肥胖的人他的这个氧分压可能会低一点，即使氧分压正常的话，他这个肥胖的人呢，他的这个肺部功能的储备是非常非常低的。 第一个跟他的这个解剖有关，比如说你有非常厚的胸壁和非常厚的腹壁的话，你就会造成这个呼吸，我们的呼吸是需要这个肋间肌还有这个膈肌的运动，肋间肌是向前运动，膈肌是上下运动。那这肥胖的人，他因为这个腹壁非常厚，他的胸壁非常厚，所以他整个这个肌腱的通气就很差。再加上这个肥胖的人，他在这个中枢的话，他也抑制他这个呼吸，所以他这个通气换气的功能就下降。再一个说，有些肥胖的人，他这个上呼吸道这个喉头的附近有很多的脂肪，所以他一旦睡着了以后呢，这个喉部的就放松，最后就会造成这个气道的阻塞。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肥胖的人他比较多人他得这个哮喘，也发病率比较高，所以他种种这个原因就造成这种人呢，他一旦得了一种冠状病毒以后，很容易发展成重症，而且很容易需要这个肌腱通气。
那我们怎么来测量一个人是不是肥胖？我们知道这个 BMI 也就是身体这个体重指数，还有一个就是叫体脂率，那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呢？怎么样来测量呢？
我们现在讲吧，这测量肥胖现在有三个主要的方法。第一个是 BMI， 它主要适合于你的 BMI 在35以上的。比方说它这个美国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你正常是我们先讲一下是 BMI， 即 BMI 就是你的体重按公斤算除以你身高的平方，是按这个米来算的。所以呢，在美国的标准是这样的，如果你是18.5到24.9，你这算正常；25到30到29.9是这样子，你就算是超重。如果你大于30到34.5的话，你这个叫一级肥胖。那如果你是再加5%，你就是二级肥胖；大于40的话，就是三级肥胖。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呢，这个标准要降低2%。比方说，中国人的话，他这个23到27.5就叫超重，大于27.5就算一级肥胖的。而且呢，有些人甚至认为说，这个中国人的话，你加2%可能还不够，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加到5%。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腰围，我们提到这个腰围主要是适合于这种人，如果你的这个 BMI 在25到35之间的话，这个腰围的测定会更准确。另外一个体脂率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脂肪占你体重的百分比，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在那种这个肌肉非常强壮的人，比方说健美运动员或者是举重运动员，这时候如果你用 BMI 的话，你会把他们误诊为肥胖。这时候你就要用这个他的体脂率是多少。这个体脂率就是说，男性如果超过25%，女性超过32%就叫做肥胖。那这个体脂的测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测这个三角肌这个地方的这个皮下脂肪，但是这个方法不太准确，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实际上要用相当于 CT 这种就是低剂量的一种这个 X 光的照射来检测，它能够测出内脏的脂肪，比如说肝脏的脂肪肝是多少，这个皮下脂肪是多少，所以这个是最准确。但是它你要接受 X 光，而且不方便，所以在这个脂肪率的应用是比较少，我们很少去用这个。
好，傅医师，那这段时间在居家隔离期间呢，养成了越来越多的胖子，那要怎么样来避免肥胖和三高呢？
这肥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摄入的能量大于你消耗的能量，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摄入能量这个方面来讲。如果你一般来讲说这个减肥的这个饮食，你必须吃在1200到1500在这个卡路里这个范围内，你能够减肥。但是如果你吃到这个少于1000的话，你一定很能够减肥。在这个饮食的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总的卡路里是多少。至于你是低脂或者是低糖，这个不重要，你一定要找到那一种的组合，使你能够长期坚持的那种组合，这是至关重要的。那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就是说有些食品是你要尽量远离的，是比方说可口可乐你要远离，即使是果汁的话也要远离果汁。你可以吃橘子，但是不要去喝橘子汁。你可以吃苹果，但是不要去喝苹果水，因为这个苹果这个汁的话，它的胃的排空很快，同时你没有纤维在里面。再一个就是说，家里头不要有这个 这个 ice cream 就是这个冰淇淋不能够有，再一个不要去吃零食，再一个呢，你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吃500卡的热量，你就把500卡热量的饭放在你的这个碗里面，然后你就坚持对自己说，我吃完这个，我坚决不再多吃。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念，就是我不要吃这些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肥胖的这个因素吗？
碳水化合物实际上重要的不在于碳水化合物，重要的在于你的总的摄取的能量是多少。所以并不是，当然有一些饮食他就说没有碳水化合物，但是呢你但是不一定能够坚持。所以最重要的是总的卡路里是多少，所以跟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高低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的，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摄入，那再一个就是讲这个支出。这支出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人在不运动的时候，就是你早上刚刚睡醒的时候，你的能量的70%是消耗在这个机体维持生存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体温、你的细胞运作占了70%。你吃饭了以后呢，消耗这个食品的话占了10%，所以你只剩下20%你可以用来做运动。所以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呢？它本身对减肥的帮助很小，但是呢，它可以使你的人更健康。可以你如果只减肥不运动的话，你每减掉4公斤的话，其中1公斤是肌肉损失。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有氧的这种运动，加上这个阻力运动来保持你的肌肉不会损失。所以这个是运动和这个饮食的关系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了，统计资料表明，如果你只做饮食和运动的话，你一年以后你只能减5%到7%的体重，这远远不够。如果你加上吃一些药物的话，你可能可以减到10%到15%。当然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减更多，但是呢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最后呢你只能用这个胃肠道的手术这种办法来减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到30%到50%的体重，1年到2年以后。
那傅医生，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呢，全球有39%的成年人体重是过高的，那美国呢是有40%的成年人体重过高。那在中国呢，在2017年呢，根据英国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统计啊，那一年中国的肥胖人数呢，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胖子最多的国家。那现在这个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他也宣布了一些这个减肥的政策，比如说要限制垃圾食品在电视上9点之前不能做广告，还有大型的餐厅一定要在菜单上注明每一道菜的这个热量。那您认为这些措施有没有用？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全民减肥呢？
这些措施是会有一点用，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措施，比方说任何的超市你卖任何的食品都要标出它的总热量，而且3大营养的这个10%是多少。还有一个，你要奖励能够减肥的人，比方说给他们一个优惠券啊，可以到哪里去旅游啊。还有一些，比方说政府在建立一些社区的时候，要多搞一些自行车车道啊，多一些公园啊，多一些这个体育器材啊，多一些游泳池啊，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拿出1个小时专门让大家来做体育锻炼啊，这些都是。还有一个教育很重要，比如中学生你要增加这个营养课，还有这个怀孕的妇女，她在怀孕期间如果增肥的话，她的孩子就有可能会肥胖。所以这个都要教育。还有一个，这个幼儿的时候就要养成吃这个健康食品的习惯，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政府可以让出一些这个免费的这个软件，让大家可以从手机上可以看说你今天吃了多少的热量，你的运动你消耗了多少热量，你可以经常去看，经常说你可以实时可以提醒你自己，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政府可以支持一些这个低能量餐厅，可以多建一些这种专门的这种低能量餐厅，你的食品就是低能量的，而且同时还有运动的一些健身的东西在这个餐馆里面，像这种措施我觉得都可以改善。
非常感谢加州圣地亚哥格莱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傅阳恒医生的详细介绍，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